当我集齐了这些成功元素的时候，我没有理由不成功。如果我不成功的话，我的焦虑可能来源于对自己的一种怀疑。
我觉得我可能在做的功课是真的接受自己天性会导向的某一种生活，也是值得过的人生。
一个人他最终这一生怎么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这个人的母题，就这个母题可能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痛苦和矛盾的来源。
非常有可能我的人生就是在这种不断寻找的过程中过去了，我可能没有找到那个东西，或那个东西就是不存在。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两个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悲观生活指南接到了第一个广告合作了。商业赞助可以支持我们的创作设备更新以及日常平台运营，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一期节目是由我们与总部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专业跨境法律科技平台 Trustix 绿小家合作播出。Trustix 推出了一个留学加拿大预备营的暑期系列讲座，帮助意向未来两年内留学加拿大的学生和家长从招生标准、英语能力、社会文化、法律保护、工作面试及移民签证的各方面做好留学的准备。有兴趣的小伙伴请记得要在6月28号之前添加悲观生活指南小助手微信预约报名，享受限时优惠哦。小助手的微信以及直播讲座的具体信息可以在节目信息 show notes 中找到，谢谢大家。
欢迎收听悲观生活指南，大家好，我是维，我在澳大利亚悉尼。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现在在中国浙江的嘉兴市。
请 Michelle 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一下从美国纽约跳到了浙江嘉兴。
对啊，因为最近刚刚裸辞，因为我之前是在美国拿的那个工作签证嘛，然后辞职以后没有工作签证，就待不了多久就要回国，所以就提前回国了。所以这一期如果大家听到背景音有跳广场舞的声音，请大家见谅，因为我现在在集中隔离嘛，酒店下面就是一个大广场，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跳广场舞，
特别有中国特色。我们录了这么多期， Michelle 的城市终于变更了。
我今天是在嘉兴录，那下一期节目我就解除隔离了，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真的不知道，有可能在西安，有可能在杭州，有可能在上海。
其实我们在聊海外生活的那一期，当时你在聊自己裸辞的原因的时候，可能比较着重在强调跟那一集主题海外生活相关的抉择或者行为上的原因，但是没有具体的展开你做出这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从裸辞到从美国离开然后回到中国这样一个重大决定背后的一个比较全面的逻辑。
对，其实我们两个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嘛。你也是辞了北京非常好的律所的工作，然后选择只身一人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空降到澳洲，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比较疯狂的决定。我当时在美国工作也非常好，所谓的华尔街律所，那我突然现在就不做这个工作了，然后就回来，我也没有去找工作，现在就是一个无业的状态。很多人都觉得我不知道在搞什么，与其说给别人一个解释，反倒其实是想梳理一下自己的整个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聊一下为什么会突然在这样的人生节点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像是一个人生急转弯。
如果熟悉我们第一期内容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 Michelle 当时还在说他应该是不会做出裸辞决定的，然后在短短的半年期间他现在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来梳理一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同时我们也想把这个视角放大，就看看我们在20岁左右，大概十年之前，跟我们现在30岁左右的时候，自己身上一些明显的变化跟做出一些选择的时候背后思考的整套逻辑的这种变化。
对对对，我们现在处在30出头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去谈人生，去谈人生方向，可能在很多人眼里依然是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就像维刚才说的，20岁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问题的角度， 我们做选择的时候的一种行为模式都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我记得我们两个好像聊过，当时我们选择学法学，后来加入律师事务所，好像都是一种被安排的人生。你从来没有想过我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我有没有其他我真正喜欢的东西。当时为什么我们就非常坦然的能接受呢？我真的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当时不觉得自己非常痛苦。
你刚刚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可能2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我们的目标为什么是这些，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学法学，我们毕了业为什么要做律师，这条路是不是我喜欢的，我们还没有其他的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可能缺少这种自我意识的状态。
当时我不能说我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其实我是有一些意识的，但是这个意识是非常单一化的。我可能就觉得我对成功的人生的定义或者幸福的人生的一种想象就是上了一个好学校，我学了一个看起来还比较光鲜的职业，然后我就要在这个职业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单位，然后在这个单位里面不断的去爬升，最后升职，最后就可能在大城市立足，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走向人生巅峰。
那在20多岁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认可这一套标准的，然后我们能想到的只是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一套标准所给我们设定的目标，我们是不太有意识去质疑这些标准的。所以我会觉得20岁的时候全部的苦恼都在于我没法实现这一套别人给我设定好的标准，那我离这个标准还差什么，我有哪些地方不符合它，这些大概是我在20岁产生焦虑的主要的原因。
非常同意你刚说的，就是我们没有想过前面那个目标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就一股脑的想去达到那个目标。我觉得我当时就处于一种状态，就是我要集齐成功的元素。那在我的这个圈子里面，什么叫成功呢？比如说考到一个非常好的名次成绩，拿着这个非常好看的成绩单去找一个外资律师事务所，就非常光鲜，然后拿着高工资再去申请一个国外的名校的硕士学位，读完以后回来再继续在外所工作，最后升到合伙人。这是前人已经实践过的路，然后他们告诉你，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圈子去跟这些人打交道的话，那你成功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没有别的捷径，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这一切似乎让人觉得，当我集齐了这些成功元素的时候，我没有理由不成功。如果我不成功的话，我的焦虑可能来源于对自己的一种怀疑。
而且你在一个月或者是甚至2周之前，你可能就是在按这条成功的路比较标准的在向上攀爬的状态。
当你安安稳稳的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你看看你身上拥有的这些所有标签，你集齐的这些勋章，你会觉得非常有安全感。就这种安全感会不断的去加深你对于这条路的认可。
我现在去回想的话，我发现其实在20岁的时候，我们另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人生必须是要成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生可以去普通的选项，起码在20岁的时候我是这样的。
对，而且这个所谓的成功，它不仅仅指你的事业，它可以贯穿到你的任何选择上面，包括你的婚恋用的东西，你的方方面面，你都是要向那个所谓的成功的那一套标准去靠近。那这个标准就是不允许我们沦为一种普通的状态。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说20岁跟30岁的区别，我觉得这个范围甚至可以扩得非常大。我会把自己的这个人生，比如说非要我画一条线的话，我可能是在27岁左右才有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样的变化。可能27岁以前，我的自我意识都是非常非常弱的，比较少的去观察自己，我可能非常的关注自己，但是我没有审阅自己的行为，对他做出一些有思考的一些观察。
你认为当时你的快乐和幸福来源于什么？
我现在想的话，我的快乐如果概括的话，在缺乏自我意识的时候，我的快乐其实是来自于他人的认可。就我会觉得一直在追求别人的认可，不管是我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背上一个名牌包包，还是找到一个什么样条件的男朋友，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会获得他人认可的。这个时候我有一种喜悦。
你刚才描述的你的喜悦的来源，就比较符合赵玉坤的积极心理学里面讲的 价值观的不同类型，其中有一种类型叫保护型。这个保护型就好像是你的所有的行为如果符合了大多数人的一种期待的话，得到他们的认可，你就会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被认可。我觉得我其实也是这样的，可能从小到大我认为我父母认可我，我父母给予我关心和关爱，可能来源于我成绩要好，我要是一个优秀的人，他们才会认可我。直到今天，我可能潜移默化还是有这部分存在。这个真的是会影响我们18岁考到大学，然后到20多岁上完学，然后进入职场的整个的人生选择。
对，就刚刚你介绍的那个保护型的价值观，其实我们两个都在听的一门光之来处推出的赵玉坤老师主讲的积极心理学的课程当中所提到的一个概念。然后他这一节其实就是在讲如何在你的人生中做一些改变，他就说价值观是一个一直影响你做出改变选择的底层的驱动力。人在重大选择前最能体现这个人的价值观，他选择的背后是这个人对不同的选项进行优先级的比较和排序。那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清晰的认识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做出选择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这章所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说，希望大家对自己的价值观有一种觉知，这样才能在将来做出一些人生非常重要的选择的时候不慌张，是有章法的。那这个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他这个课里也介绍了，就是说价值观的形成不是依靠简单的理性的计算，它其实是包含了一个巨大的情感内核。越是你人生重要的选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是更多的依靠的是情感在其中起作用，而这个情感内核往往是和我们过去反复经历的深入你内心的情感记忆有关。米绍刚提到的保护型的价值观，其实也是在这个课里面赵玉坤老师介绍了一种分类的方法，就是可以把价值观分成成长型以及保护型。那成长型就是帮助我们扩展自己，是一种开放的鼓励生长鼓励变化的一种价值观，比如说是友善自主探索超越这一类的价值观。那与之相对的就是叫保护型价值观，它是一种帮助我们自己去自我防御避免伤害封闭的被动的价值观。那这一类价值观的例子就有物质啊金钱啊安全传统服从。
我觉得这两种价值观现在我们看来，就是每个人在具体做决策的时候，不管是20岁还是30岁，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的，不清楚背后的驱动的。现在用一种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可能我们觉得哦，符合我当时的行为模式，可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中，你是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源于哪一个类型。
对对，其实他这门课也是希望鼓励大家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问自己 OK， 那我今天做了这个选择，我背后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他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在每次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观察自我分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慢慢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那下一次做选择的时候可能会更有意识的去做出判断吧。
刚才你提到的，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觉察，我们做决定不管是大的小的可能都没有所谓的章法，就是比较混乱，就是整个生活没有主心骨。我觉得他描述的这个反而就是击中了我。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做决定看似好像比较统一，好像是走在通往成功的轨道上，可是呢我自己其实做这些决定完全是结果导向型的。为什么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我觉得它适合我，因为它符合我的价值观，符合我的情感记忆积累，而是结果会导向一个成功，结果会导向一个大家会认为我优秀的一个成果。所有的决策都是为了那个目的，我不会去在乎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我有没有什么成长。
我觉得这也是你当时的价值观的一个反应。我还是觉得价值观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跟你融为一体的，做任何选择都会跳出来指导你的一种，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你的一部分吧，你思想的一部分。它不是说像一个数学公式，当你明白这个公式是什么你可以拿出来用一下。如果你的价值观不是那样的，其实你是做不出来跟这个价值观比较相悖的选择的。可能你当时的价值观就是去追求一种他人的认可，一种比较传统的道路，是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更偏向这种保守型的价值观。
我同意你说的，其实价值观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突然年龄到了一个阶段，比如说30岁40岁，然后你就好像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突然有了价值观，其实不是，就是价值观这个东西可能你在小的时候十几岁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它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去调整，可以去强化。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也有时候会存在一种误判，因为如果现在让我去看过去的自己，我可能当时也比较认可自己，我不觉得自己选错了，我当时也觉得自己是在倾听自己，可是可能就像你说的，我并没有再去深入的挖掘自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可能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需要你去经历了，你需要去犯了很多错误你才能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当时有受制于外界，受制于环境，受制于他人的眼光，也有一部分是对自己的误判，那这个误判呢可能是对价值观本身就不了解不清楚。另外一个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人生的阶段，比如说20多岁是孤立的去看这段时间的，我只想当前目前我就想要什么，我并没有去想我长远的幸福和快乐来源是什么，所以我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孤立的，每一个结果都是孤立的，它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有逻辑有连贯性的一种决策。
在那门课里也讲到了嘛，其实一个人可能是同时拥有多种不同的价值观的，那这些价值观在你做选择的时候是相互发生冲突的。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北京上完大学了，我是回家做公务员还是留在北京，没有人帮我，我要自己去跟其他人竞争找到一份工作，那我心里可能是冲突的，一个是回家，那是一个非常安全非常传统非常确定的铁饭碗这样的一个选项，那在北京可能面临着一种挑战，我需要自己去探索，我需要去超越自己，我需要面临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有可能在其中获得一种自我成长，那这个可能就是保守型的价值观跟这种成长型的价值观同时在我脑中，那他们相互是有一个冲突的。它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保护型的价值观就是你在成长过程中越缺失你越看重，成长型的价值观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获得的越多越满足你越看重，通过比如说这种自我探索然后去尝试新鲜的事物去超越自己，你通过这种行为获得了一些成就一些积极的反馈，那你可能是越来越偏向于用这种价值观去做人生选择。那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缺少这种安全感，你可能反而会更偏向这种保守型的防御型的去保护自己避免伤害的这种价值观。其实价值观非常复杂，我们也没法说我现在价值观就完全是成长的，我就没有保护型的那一部分了，它其实同时在我身体里并存的，只是我可能通过自己的这种自我认识以及对世界的一些认识，我可能看到了他们，然后我也慢慢的去训练自己，或者是我有了很多次这种通过成长型的价值观做了判断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获得了一些积极的反馈，那我更愿意去做这方面的选择，但同时我在选择的时候还是在面临这种矛盾不停的这种挣扎。
直到今天我们在做这期播客，我们感觉自己经历了某种转变，但是我们测出来的结果依然是保护型和成长型交织在一起的，是处于中间的那种类型，我们还是在跟自己做某种对抗。为什么我们有一种转变呢？或者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决定跟以前就不那么一样了，不是说我们这个人有了真的质的变化，而是说可能我们意识到了我们更多的希望成长型的那部分多去发挥作用了，就是把它释放出来了，这是一个更加自主的过程了。可能之前你就没有这种自主的认识，你就非常自然的，那保护型的这部分可能它就容易占据上风，因为人感受到不安全感，这种痛苦的记忆，我觉得反而有时候对你的影响会更大，你的记忆可能更深刻有时候。
其实要接受自己缺少安全感的这一部分的，我们要明白我们去想要获得一些确定的东西，一些保守的安全的避免我们伤害保护自己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它甚至是我们根植于人世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让我们扎根下来。
我们向下扎根，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不断的向上去生长，去汲取更多的阳光和空气。那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种自我觉知，意识到你可能需要更多的释放自己成长型的那一部分的这个事情，发生在30岁或者30多岁这样的一个节点，会不会让你产生更多的焦虑？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平衡突然好像被打破了，就像我现在一样。你虽然知道可能你需要把自己的情感的部分更加成长型的部分拿出来，可是你又看到自己处于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好像这个阶段不容许你随意的打乱自己的人生，就是一种新的矛盾。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还是旧的矛盾，哎，这个不就是此前的价值观跟你现在的比较新的价值观之间的一种冲突。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比如说到了30岁的关头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转变是非常让我们恐惧的，是因为在根据我们以前的那种非常保守的价值观来看，30岁是一个你需要成家立业小有成就的这样的年纪，
嗯，
所以我们根据这一套保守的价值观得出的一种认知，就是说30岁我必须达成某种成就，否则我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甚至失败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焦虑紧张。
为什么大家会自动认为在20岁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30岁三十而立，社会的这种规则告诉你每一个年龄阶段你都要去做这个年龄阶段该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出现了一种脱轨，你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就会焦虑，这个确实是现在所谓的年龄焦虑来源的一个部分。
对，我觉得20岁的时候我在设想自己30岁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会觉得30岁可能是一个非常成熟，
嗯，
我对这世间的一切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看法，我的人生也会非常的稳定，我是一个非常自信满满非常自洽的这样的一个人。但现在看来30岁好像人生真的刚刚开始，因为你其实刚刚摆脱你过去固有的他人给你设定好的那一个围墙内的生活，你开始探索这个外面非常未知的一切。
我其实人生中最近2-3年一些重大的变化，一些重大的抉择，然后人生看起来是颠三倒四，其实都是发生在28岁到31岁之间。你说我的心态真的跟25岁23岁的时候真的不一样吗？我自己是主观上是感觉不到特别多变化的，但是我做的决定确实很不一样。
比如裸辞的这个决定，
对，我在20岁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3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小有成就，什么东西都有了，我就安安稳稳的去过我非常那种光鲜的生活，我的思维也非常成熟，但是现在，看看我的状态好像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我没有达到我20岁的时候对自己30岁的一个期待。
本期节目由我们与跨境法律科技平台加拿大 Trustix 绿小家合作播出。 Trustix 绿小家留学加拿大预备营暑期系列直播讲座的主讲人有来自于加拿大各大顶尖大学的教授以及优秀学生，他们将会倾情分享加拿大留学的招生流程和标准、申请文书要求、当地学习生活经验以及如何提高语言技能的实用方法。此外还有加拿大当地一流的律师讲解当地的社会规则、工签和移民申请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当地经验资源非常丰富的猎头，帮助大家就加拿大求职提供全方位的培训和指导。欢迎大家添加悲观生活指南小助手的微信进一步了解。
就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这个20岁30岁年龄焦虑的问题，是因为我最近裸辞放弃掉在他人看来非常前途一片光明的职业和我拥有的很多东西，然后裸辞也不知道后面要从事什么工作的状态的时候，别人很不能理解。就包括我之前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你现在这个状态可能很少有人愿意去招你，如果是一个完全不了解你的人，他可能真的是怀疑你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可疑的味道，就是他不能理解，他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常的决定。你有很多光环加在自己身上，名校毕业，华尔街律所工作，在美国，然后你现在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没有任何的后面的规划。
大家觉得你这样的背景只配做某些类型的工作，而且你只能往上走，这个上的定义呢又是大家世俗意义上定义的往上走，你这时候从一个华尔街律所跳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跟这个律师可能薪水差了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一个行业，大家就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因为大家觉得你只能升级不能降级，这个级的概念跟标准是什么也都是设定好的，你作为这样一个背景的人，你只能在律所去拼，或者是去大公司做法务，不停地往上爬，工资越来越高，光环越来越多。
对，因为这在很多人眼里才是一条合理的路，没有人是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一种选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怎么可能把自己从一个好的位置上撤下来，这跟人的这种逐利或者是往上走本能是相悖的。他不信任我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你真心想要的，你可能是一时冲动，但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不符合你的期待，可能我转一圈我又要回去，所以这是他对我的一种不信任。总之呢，你是很难去跟别人解释的，因为这就是一个反常的东西，就像我们两个一直讨论的，那这个决定可能很大一部分确实是一种成长型的决定，它就是突破了我此前一直在遵循的某种规律。那这部分成长型的价值观的决策可能就是基于你的情感记忆，情感记忆的这部分只有你自己知道，可能没有人探知到你的那一部分。
嗯，是的，
所以你很难去跟别人解释说我生命之中我童年我的青少年发生了什么，所以才能让我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甚至你自己其实比如说我先问你，你的情感记忆是什么，你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价值观会有这样明显的转变，你现在做的这个人生的抉择跟你以往做的全都不一样，你的情感记忆积累了哪些，哪些为你带来这些改变，我觉得你可能也很难讲清楚吧。
对，我很难讲清楚。其实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坚持了那么多年，我已经走到了这么远的位置，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做了一个改变？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认为你的转变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慢慢进行的，那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我在做出这个突然的决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因为某种儿时的情感记忆，而可能只是因为突然一下子想通了，然后之前的一些积累的一种切身的一种体会，一种非常压抑的非常不快乐的状态，它没有导向我一定要做出一个决策的时刻，那最后这个时刻到了，它就是到了，你只能去接受。
对，我觉得就是情感记忆这种东西不一定就是儿时的，就是在你人生中不停的积累，包括我们两个之间不停的去聊，包括你周围的很多人他们做的一些所谓的反常的决定，他们现在人生的状态，我还有你现在的阅读啊，你的各种思考啊，我觉得都在方方面面的形成了你自己的一种经验体验，就是所谓的这种情感的记忆，我觉得就是在你这个人的内部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潜移默化的，你可能根本就无法感知到，别人就更难去了解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大家只能通过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标准去判断你这个决定。
就是有时候可能我确实是急于想要摆脱现在的某种环境，对于想要进入的环境我其实是没有想好的，所以我做决定可能只能基于我之前的一种情感记忆，那之后的还真的不好说。
对呀、啊，那你像我也是啊，我裸辞了、然后放弃了国内的一个加双引号比较好的一个晋升前程职业发展的前程吧，来到澳洲、我也是在经历反反复复嘛，我最开始不是想说我坚决不要做律师了，然后我要去尝试一些其他的工作，那后来尝试了一些之后我也确实回到了律师的行业，甚至我现在也算在律师行业法律行业里吧，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选择可能看起来有一些反反复复吧，但是我觉得我内心可能我现在是比二十多岁的时候更清楚更坚定的一部分，就是我知道我 想要的是什么，不想要的是什么。那我想要的东西像你说的可能还是一个非常混沌非常模糊的状态，我不知道那个具体的形态，但是我可能隐隐约约知道那个方向是什么。这个也是基于我可能更了解自己，比如说我们两个也经常去剖析自己，我的优势是什么。我以前20几岁的时候，我可能觉得我的这种敏感多愁善感，我认为那是我非常大的劣势，我觉得那是不能让我在职场去生存的。但现在我反而会觉得那是我的优势，那我将来要做的事情，我喜欢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要利用我这个优势，但它究竟是什么，我现在可能真的还不知道。
很多事情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可能在一种迷雾当中慢慢慢慢才能去显现出来，现在我们可能还是处于一个迷雾之中，但希望我们在的这个迷雾的这片森林是对的地方。然后刚才你提到了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决定，那后面可能我们还会反复，这种反复其实我觉得像是一种无常。之前听别的播客也讲过为什么人们不能接受无常，包括人生的无常。人生的无常就是说可能人生会发生各种事情，那比如说可能突然我生病了，那我这份工作也就不能做下去了，这可能不是我一个价值观的选择了，我就是被迫的，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有时候呢，人们过于的把外界看作一种无常，其实自己也是无常的一部分，因为你自己也是流动的，不断在发生变化的，你也在反复，对吧？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经济心理学这一门课一直强调的嘛，我们是要培养自己的一种成长型的思维，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聊这个话题让我想到的，我记得之前我们两个经常在讨论这种刻板印象的成功的人生，以及我们自己逃离这种成功的模板，我们去自己探索，这样两种人生的选择。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这种成功的模板，这种不断的去攀爬一个阶梯的人生状态，你会认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它并不是我们有时候会去批判它的，是一个别人给你设定好的路，你只要走，好像就是没有这种人的能动性去不断的去完成目标，很机械的没有思考的状态，你就会过得很轻松。其实也不是，它其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痛苦、烦恼、挣扎。然后你跳出这个地方，你去探索一条新的路，面临的可能也有同样的这种痛苦、迷茫、未知、恐惧，就是两种路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走的。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看法有变化吗？
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说法，因为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吧，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咱俩都一样，在一个所谓的刻板印象的成功的道路上走。那这个道路我们走的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的不好，在他人看来也还算优秀吧，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痛苦吗？我们也是痛苦的，而且我们确实付出了很多，我们也很不容易，天天加班，对不对？遭受很多的压力，其实我们过得并不轻松。我们在一条追求成功的路上，即便这条路是已经画好了，下一站左转，再下一站右转，你就沿着走就好了，但走的过程中依然是艰辛的，你要去除掉很多的障碍物，处理自己的身上的伤口。另外一个点我想到的就是，这个刻板印象的所谓的成功，它一定是一种大家对成功人士或成功道路的一种大约的一种想象。那这种普遍和大约其实是成功人士的一种最大公约数，每个人生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出场设定是千奇百怪的，可是每个人都得去在他的领域走那条设定好的刻板印象的成功道路，那你必然是要把自己打磨成那样的。有的人可能他就是情感这部分非常的敏锐，可能是你的特点，但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做律师啊，律师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太情感用事，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限制自己的那一部分。没有人是百分之百符合这个刻板印象的成功道路的，每一个人要进入这个成功道路，最终达到成功的目的地，一定是有一个打磨自己的过程。但是呢，现在很多就是大家认为你这个打磨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锻炼自己啊，就是在提升自己啊，你这个应该是用积极的眼光去看，你不能这么的消极悲观，对吧？你不可能说人生下来就是这样，我就得活出真我，你完全不为他人或者这个社会发生一点改变。
就说你吃不了苦，所以才选择放弃这条路。
对，
哎，我不知道，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我自己就是懒，我就是不想吃苦。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个人真的天性就是懒，我可能就过不上大富大贵的生活。我现在就是我中间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我可能就是在接受自己的这种特质吧。就你让我在职场里，你刚刚说的要打磨自己，去削足适履，我可能就是承受不了那个部分。我天性就比如说比较脆弱啊，比较敏感啊，然后再加上比较懒，比较散漫啊，我就是接受不了那个过程。那有人可能就是比我这种忍耐力强，然后对自己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的敏感，那他可能就是可以忍受啊。
那你这种是不是算是一种躺平的方式？
虽然我躺平的时刻很多，但是我会觉得我还是在另一个领域吧，去探索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真的，我最近脑子一直在想，我很想学习如何写小说，我会觉得这可能是更符合我天性的。虽然我即使真的开始学习，我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懒的，不够勤奋的这样的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它确实会和我的某一部分天性相连，就是关于情感的，关于去观察他人，观察自我，去做表达的这样的一部分，我是非常喜欢，可能说非常擅长甚至有天赋的这一部分，我愿意在这一部分探索。这一部分我不一定是100%就躺平了，我还是有一定的动力去做的。就是我所谓的这种改变，我人生中做的抉择，不谈价值观这么抽象的东西吧，我们谈这种具体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在做的功课是真的接受自己天性会导向的某一种生活，也是值得过的人生，并不是非要逼自己成为一个不是我的人，去争取那些成功的样板房一样的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我觉得有很多挣扎跟努力都是用在去接受自我这个层面上。
明白。哎，其实你让我联想到今天看的那个一篇文章，就是之前我还给你推荐过那个鸭沙龙，他今天发了一篇文章叫所谓躺平就是穷的理直气壮。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很多时候说我要躺平，躺平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被很多人去鄙夷。其实大家鄙夷的可能本质上是对贫穷的一种鄙夷，可能大家对于那种非常有钱的人，人家躺平，大家更多的可能是羡慕。我们选择接受自己打引号懒惰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就是过不了那种卯足了劲儿努力的奔向成功的目标这样的一种奋斗的人生，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很可能大概率的在现在的一个社会机制下，你很可能就变成一个低收入的比较穷的状态。
金钱肯定是的，会造成特别大的焦虑。我觉得我从当时做小时工零工的状态，后来决定回到律师事务所工作，做一个全职员工，特别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金钱的这部分的压力。就是你做零工的那个收入真的只够你温饱，你可能一分钱都存不下来，你想要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纠结的，完全舍不得。包括你想要去做的一些自我探索，真的都是花钱的。这个我记得我也谈过，比如你想去看艺术展，门票可能是80刀。你想要去学某一个新的技能，想要出去旅游看这个世界，都是要花钱的。所以那个时候确实金钱是我后来决定回到职场做社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我现在觉得真的是不知道。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就我现在信誓旦旦的跟朋友说，在播客上大张旗鼓的说我裸辞，下一次说不定又要打脸。就我做打脸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其实我说我焦虑吧，有时候我安慰自己焦虑的方法竟然也是啊，那大不了我还是可以回去再继续从事法律的职业，可能浪费了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依然还是能去做这份工作的，他依然还是可以给我一个相对来讲好一点的收入的。但有时候正是因为你总有退路，你可能这种决心就没有那么的坚决。但是呢你说人总归要去处理具体的生活问题，你也很难做的那么的决绝。
你现在已经会经常焦虑了吗？裸辞之后现在在隔离，经常看书嘛，你看书的时候会有焦虑感吗？会质疑自己天天看书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面包从哪来这种疑虑吗？
其实我在做裸辞决定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一些准备，就是说这几个月我就花这笔钱，我就把这笔钱当做我的一个裸辞基金。那这个时候还早，所以我的那部分的焦虑可能就还好。其实我主要的焦虑来源于，那我既然不做这一行了，我要去做什么？怎么去找到自己真正的想要做的事情？找不到的这种焦虑，这个东西是我最难受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确实解决不了。解决焦虑的方法就是去看书，看书反而是让我脱离那个焦虑的一种方法。
人生的选择真的就是反反复复，我有时候觉得也真的是被迫无奈，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不做法律了我还能做什么，那我现在只能还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然后来解决温饱的问题嘛。但是可能自己心态上是跟以前非常不一样的，你在二十几岁在国内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努力，我必须跟周围所有人竞争脱颖而出，我必须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律所合伙人的这样的一些技能。当我无法实现的时候，我是非常痛苦、非常焦虑、非常自我责备的。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差劲了。我为什么口才就不好，法律文书写的就不好？我为什么业余时间没有去读那些新的法规、新的案例，去研修自己的律师的技能？全都是在焦虑这些。但是在几次裸辞包括自己的一些观念变化之后，我会觉得我现在职场上就是一种我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我没有太多的焦虑，那这个这时候需要我的技能了，我可能花时间去研究一些东西，那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也不想跟别人比，我也不需要一定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没有太多这种压力。
你刚刚讲的这一套判断方法或者是逻辑，其实是跟很多人这种逻辑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他们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已经在这个行业待这么久了，你舍得把这些都放弃，放弃掉吗？就是你
还不如咬咬牙。
是的，你不能像猴子般包谷一样，你已经投资了这么多时间成本啊，教育各方面，就包括我们都学了那么久的法学，我们又去国外花了那么多钱，你这些都是你的成本啊，你现在又全都放弃掉，就很不合理。那我们的一个思维方式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可能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一切，才能让我们做出一个 informed decision， 更有意识的一个决定吧。你能看出来其实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能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来。
这又让我想起之前有人说，其实有时候成功的人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精彩，就是选一个方向我就一股脑走到黑，那我真的可能到达成功，世俗的成功的这种几率就是比其他人高。很多人没有成功，碌碌无为一生，可能他就是来回的在反复，没有找准一个方向一直往前走。那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那个巴菲特嘛，他就炒股，那他始终都是住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小城市里面，他也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他就做这一件事情把他吃透，那人家就是股神啊。所以哎，怎么讲呢，我们因为没有自己去炒股，我们就错过了当巴菲特的机会吗？这个也很难说。
那巴菲特让人羡慕的就是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他的天赋所在，他很早的就找到了自己的天赋与热情，他觉得炒股跟赚钱是一种乐趣嘛。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巴菲特每天都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就上班对他来说
真的吗？
是还是唱着歌我忘了，就是总之就是上班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在做他所热爱的事情。我们现在不就是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喜爱的，然后我们有一种幻想，就是如果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那么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跳着舞唱着歌去工作去生活，但我现在其实是质疑这一点的。像他这样幸运的人究竟有多少，以及他做的工作真的完全只是快乐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吧。
对对对，
我现在想非常有可能我的人生就是在这种不断寻找的过程中过去了，我可能没有找到那个东西，或者那个东西就是不存在。
对， 你说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话题，人生到底应该怎么过，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是不是说人生就是一定要有某一个故事结局的一场戏，其实可能它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它可能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试错，始终没有一个结果的状态就过去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我现在能让我的人生变得有意义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记录思考表达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过程，或者是记录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情绪，以及我所观察到的一些改变跟这个世界跟自己是什么样的，把它描述出来表述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让我人生有意义的一个方式，而不是最终找到那个东西才是意义所在。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好，所谓的挣扎的过程，思考的过程，情绪的反反复复，其实好像是生命它存在过的一种状态，生命本身的一种痕迹，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它就能证明你活过，你真正的活过，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别人给你立个碑，你死了以后说围的纪念馆才能证明你活过。所以我非常同意你刚讲的，可能你真的就是记录自己的挣扎的过程，记录自己反反复复去思考，去否定自己，批判自己，又肯定自己的过程，这个可能才是人生真正的内容吧。之前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选一弃万的游戏，就是你选一种可能，然后你放弃了千万种可能，有时候其实也不是选一，可能我不断再去选，但是我始终都没有找到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过都是错的，但是怎么过也都是对的。就是我之前看到说一个人他最终这一生怎么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这个人的母题，就这个母题可能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痛苦和矛盾的来源，就好像你一辈子其实你一直在解决自己的那部分痛苦和矛盾，这个东西可能是你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或者是你的某种精神方面的问题，那你可能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你的人生所有的选择其实都是在围绕这个东西，但它可能表面上看来关联没有那么大，但从心理精神分析的角度，它可能确实是跟这个人生的最大痛苦和矛盾是相关的，你认同吗？
我觉得从很多艺术创作文艺创作你可以看出，那些非常伟大的深受大家喜欢的创作者，他们都是有一个创作的母题的，这个母题就有点像你说的，这可能是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这议题可能是思乡，可能是对母亲的感情，可能是恋母恋父，可能是虐待倾向暴力倾向等等等等，这个就可能就是对他而言最最重要的母题。那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就我们这个一生可能就都是在围绕一个我们可能永远都解不开的，永远都得不到，永远都无法解决的，就像你说是一种痛苦吧。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好像每个人他生来就有一种悲剧性，悲剧色彩，原生家庭来讲，可能你一直在与自己的这一部分做斗争，进行对抗，所以我的选择很多时候也是围绕这个来进行，就比如说我就想要去远离我的故乡，我想要跟父母离得远一点，因为他们就是我的某一个痛苦的来源之一，那可能我就注定选择了一个漂泊的人生。
那你觉得这个母题是只有一个吗？一定是一个我们永远都无法解决的痛苦吗？还是说这个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某一个阶段我的母题是爱情，某一个阶段我的母题是思乡，如果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那并不是你人生的母题。
我觉得他这个母题其实说的比较抽象，你可能就是个体自我跟外界的一种矛盾，它可以反映在你每个人生阶段的具体矛盾里面，所有的问题在每一个阶段它可以呈现出千百种不同具体的形式，但是一个最大的痛苦这个母题本身会影响到每一个阶段具体的问题，
就是它通过不同的事情
对
展现出来了。
对，就比如说我们在原生家庭的时候，我们就没完全没有一种安全感，我们认为爱和关心都是 有条件的，我们永远在寻找一种别人的认可，我们永远在寻找期待得到别人的爱，那这个时候就是形成了我们的最大的痛苦来源。就可能我们做任何决定，我们处理不管是学校的工作当中的还是亲密关系里面的，这种东西都反映出来了。
我一直跟你讲，我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最想要得到的就是一份所谓天长地久的爱情，然后它可以使我步入婚姻，然后结婚生子，从此我就永远的幸福了。那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会觉得我人生所有的不幸，我的不快乐，我的痛苦都是源自于我没有找到这份爱情，那我的所有的精力都要去寻找爱情，它是我所有不幸的来源。但是可能在这个人生的成长经历当中，你会发现你不断的去经历进入亲密关系，离开亲密关系，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答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去不断的探索，觉得那是不是另一个东西才是让我人生通往幸福的答案。那可能是我变得非常的有钱，可能是我这个人还不够好，那我的性格要做怎么样的调整，那我的人生就会从此幸福快乐。就是你慢慢的会进入一种状态，你会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获得它你就会幸福的，甚至认为接受了人生的本质就是像你说的有一个非常痛苦的母题。你这个时候会少了很多焦虑吧，你不再觉得某一个东西是你必须获得的，或某一个东西的丧失会让你的人生变成绝对的不幸。我觉得这就是慢慢会有一种很淡然的一个态度吧，就是可能你说的与这种痛苦的母体所共存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去给人生创造出一些价值跟意义。
是的，现在看我也不知道我对自己分析是不是完全准确，我觉得我的那种母体可能因为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可能会非常避免去陷入对亲密关系的一种迷恋，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应该成为我人生的重心，如果我让它成为人生的重心，那么很有可能把我困在里面，如果它是非常不好的，我连逃都逃不出来，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就没能从那个东西里面逃出来。然后可能我重点就是放在我要有很多的成就，我要是一个优秀的人，我得到很多的成绩，让我的父母去认可我，让他们给予我爱和关心，让我成为他们的骄傲，让他们开心，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达到某种修复。在你二十岁的时候，你可能从来不觉得自己会往那方面想，到底这个根源是什么，那现在你可能才会去想，哦，原来我的内心其实是那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咱们俩讨论过嘛，我觉得就你说的这种母题，我觉得你甚至可以说每个人的这种母题可能都是来自于童年，而童年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你跟父母的关系，然后父母对你的这种养育方式，他的言行，对你的态度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然后就是不同类型的人可能真的都是缺少安全感，但大家缺少安全感的那个原因不太一样，可能这个差别非常非常的微妙，而表现出来的形式又特别不一样。
是这样的，这个就和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差不多有点类似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可能问题不一样，就导致他各自的宿命就不一样。
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悲观生活指南，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